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耶弗他。耶弗他是以色列一位士师，他的事迹记载在《士师记》十一章。上一次我们看见耶弗他临危受命，统兵跟亚门人作战。他首先是先礼后兵，两次打发使者去见亚门王，指出亚门王不应该攻击以色列民。亚门王是如何回应的呢？士师记十一章二十八节说，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，亚门王不愿鸣金收兵，因为他已经决定侵略以色列人的地了。看来从古至今，人们都是在为争夺土地而打仗。今天这个世界还是这样，一块陆地或者一片海域或者一个小岛，周边好几个国家都说拥有主权，彼此指责对方侵略了自己的领土。到底孰是孰非，唯有神的判断才是公义的，而且神才有权利将这块土地赐给谁。问题是，我们愿不愿意敬畏神，寻求神的旨意。亚门王不理会耶弗他的话，不理会公义的问题。当然，背后的原因是他不敬畏神，所以他一定要攻打以色列人，占领以色列人的土地。双方只好战场上见分晓了。耶弗他真的要领以色列人打仗了。我们继续看《士师记》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三节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，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，来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。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，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 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，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于是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，与他们征战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，他就大大杀败他们，从亚罗尔到米逆，直到亚贝勒基拉明，攻取了20座城。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这里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，耶夫他之前已经被推举为以色列军队的元帅，已经跟亚门王开始两军对垒，开始交涉谈判了。可是直到士师记11:29这里，圣经才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。显然耶夫他做士师跟基甸做士师是不同的。基甸之所以做了士师，是因为神亲自向他显现，选择他去拯救以色列民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还一步步带领基甸认识神，经历神，让基甸解决好自己的生命问题，又向家人甚至家族表明立场，然后神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基甸就去召集以色列人跟敌人作战。但耶夫他却不同，耶夫他做士师是出于基列人长老的推举。我们在士师记10:16看见，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。可是接下来神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兴起一位士师来，可见神当时根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做士师。当时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地300年，可是仅仅300年之内，他们的属灵情况已经一落千丈，都去拜偶像，没有人认识耶和华神。耶和华神竟然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做士师去拯救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不是很糟糕？今天神在教会中找得到合乎他使用的人吗？基列人实在没有办法，大敌当前，群龙无首，必须找一个人做统帅，所以他们也只能够在基列人当中评估一下谁最能作战，便决定了请耶夫他做元帅，而耶夫他也愿意冒死去作战，愿意把作战的事交托给神。可以说耶夫他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已经算是素质相当优秀的人了。这种情况下，神也怜悯了以色列人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耶夫他身上，使用他去拯救以色列人，让他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，制服了亚门人，以色列人终于可以有平安的日子了。整个过程可以看见神的怜悯，神看见他的子民受苦就心中烦躁， 虽然找不到一个属灵人，但神也愿意尽量使用普通人去拯救以色列民。所以不要奇怪，神所拣选的士师，神所使用的人，未必是个属灵人，可能他身上还有很多缺点，还非常属肉体，但神愿意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民。这一点在耶弗他身上也体现了出来。神虽然使用了耶弗他，让他做以色列的士师，可是耶弗他不太认识神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这段经文说，耶弗他向耶和华许了个愿，他说，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结果怎么样了呢？我们继续看士师记十一章34到40节。耶弗他回米斯巴，到了自己的家，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，是他独生的，此外无儿无女。耶弗他看见他，就撕裂衣服说，哀哉我的女儿啊，你使我甚是愁苦，叫我作难了，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，不能挽回。他女儿回答说，父啊，你既向耶和华开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。又对父亲说，有一件事求你允准，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，好哀哭我终为处女。依附他说，你去吧，就容他去两个月。他便和同伴去了，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。两月已满，他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。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。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，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。耶弗他将自己的女儿杀了，献给耶和华神做燔祭。神喜悦耶弗他这样做吗？恰恰相反，这是神所恨恶的。神对以色列人3令5申，叫他们不可效法迦南地的人，把儿女当作燔祭献上。比如利未记20章1到5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，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，总要治死他，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我也要向那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，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，玷污我的圣所，亵渎我的圣名。 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，本地人若扬为不见，不把他治死，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，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。摩洛是迦南地人所拜的神，他们会把自己的儿女烧了，献给他们的神。耶和华神禁止以色列人效法他们，可是以色列人恰恰效法了他们。在耶利米书32章35节，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责备以色列人说，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，好使自己的儿女经火归摩洛，他们行着可憎的事，使犹大陷在罪里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，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。所以耶夫他完全做错了，他不明白神的心意，还不认识神。虽然他愿意敬拜耶和华神，愿意侍奉神，甚至为神大发热心，可是他还是在用拜偶像的方式对待神。比如说，耶夫他为什么要许个愿呢？耶和华的灵已经降在他身上，神已经把敌人交在他的手中，让他去拯救以色列民，他根本不必许愿就可以大获全胜。可是为什么他还要许愿呢？因为他还是在用拜偶像的方法对待神。拜偶像的人往往就是这样向他们的偶像求帮助的，你要是帮我搞定了这件事，我就会奉献一些香火钱，或者买一尊大的镀金的偶像，或者盖一座庙等等。直到今天，很多人来教会也是这种态度。神啊，你要是帮我解决了这个困难，我就多奉献一些钱，或者多来聚会，参加查经班。如果你没有解决我的困难，那对不起，下次没有奉献了，或者我再也不来教会了。有些人经历到了神的帮助，于是他们也真的信守承诺，向神还愿，要么奉献一笔钱，要么参加一段时间聚会或者查经。只要还完了他们所许的愿，他们就不再来教会了，因为他们的想法是，神啊，你帮助了我，所以我也还了愿，感谢了你，现在我们两契了，互不亏欠，我还完了人情债，现在拜拜了。当然也有些人经历到神的帮助后，就愿意做基督徒，常常来聚会，可是他们的想法是，如果不做基督徒，不来教会，害怕遭报应，受神的惩罚。总之，我们是在用迷信的想法，用拜偶像的方法对待神，最后只能偏离神，好像以色列人一样。可惜的是，耶夫他也摆脱不了迷信观念。除了许愿外，再看看他的许愿内容，他竟然说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刚才我们已经看见 神不允许以色列人杀人来向神献祭，这是神所憎恶的。可是耶夫他不明白这一点。很显然，那时候以色列人随从迦南地人的风俗，一直都在杀人献祭，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现在耶夫他不再杀人向别国的假神偶像献祭了，反而杀人向耶和华献祭。他把自己一向惯用的拜偶像的仪式用在了拜神的仪式上。可见拜偶像的罪往往不是那么明显的，以色列民的问题就是拜偶像。难道他们自以为是在拜偶像吗？肯定不是的，他们自以为是在拜神。可是他们把拜偶像的那一套用在了拜神上，只不过现在是把偶像的名称换了，换成了真神耶和华的名字。然而在神看来，这就是拜偶像，惹神发怒。耶夫他不明白把活人杀了献祭给神是神所憎恨的，他还以为这样做就是在爱神。而且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独生女。可是他已经发了誓，他不愿意不履行誓言，所以最终把独生女杀了，献上为燔祭。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起誓，在新约马太福音5章34到36节，主耶稣这样教导说：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主耶稣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他说不要起誓呢？原因是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，就是说你不能决定自己的生命，也不能决定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你没有这种能力。你起了誓，可是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根本不是你能够掌握的，最后你反而被自己的誓言辖制住了，落入了恶者手中。就好像耶夫他发了誓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是他的女儿第一个出来迎接他，结果他被自己的誓言绑住了，只好杀了女儿献祭。我们已经看见神憎恶人献儿女为燔祭，可是抛开这一点不谈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神要的祭是甘心献上的。耶夫他献上女儿是不是甘心的呢？当然不是，他是因为起了誓，只好硬着头皮履行。你向神献祭不是出于甘心，神怎么会悦纳呢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起誓。比如有人说我不结婚了，可是以后的情况你根本不知道，可能你后来后悔了，但你发了誓，只好硬着头皮守誓言。你这样不甘心独身，你以为神会接纳你吗？属灵生命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我们千万不要用人的方法去追求属灵的事情。耶夫他的精神可嘉， 愿意说话算话，可是他这样做神并不接纳，反而羞辱了神的名。士师记十二章一到六节记载了耶夫他跟以法连人的冲突。耶夫他打了胜仗之后，以法连人就对耶夫他说，你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？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。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基甸的时代。基甸打败米甸人的时候，以法连人也跑来跟基甸闹事，指责基甸为什么没有招他们去打仗。看来以法连人就有这种无赖的毛病，基甸、耶夫他其实都应该招呼过他们，他们当时不来，过后又跑来闹事。可是基甸处理手法非常温柔，这是因为基甸有谦卑温柔的素质，他不愿意跟以法连人争斗，只用了一句话就消了以法连人的怒气。基甸说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以法连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？基甸是甘愿谦卑，包容忍耐了以法连人。可是耶夫他的回应就不同了，耶夫他很生气，就招聚了基列人去与以法连人征战，结果大获全胜，杀了42000以法连人。可见耶夫他没有基甸那种生命素质，不愿包容以法连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跟属灵人在一起彼此相处非常融洽，不是因为你没有问题，而是因为属灵人能够包容你。可是你一离开属灵人，与别人相处时就会有很多问题了，因为别人不能包容你。当然如果你是聪明人的话，最好是趁着跟属灵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毛病改正了，不至于日后受苦。可是以法连人没有学到这个功课，基甸包容了他们，他们没有改正自己的毛病。最后到了耶夫他的时候，以法连人就被耶夫他大大教训了一顿。这件事并不是耶夫他的错，可是显然耶夫他没有基甸那种生命素质。我们结束的时间又到了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